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到读书，不知道您有没有想到自己有多久没有认真地读上一本好书了呢？我们开始读书最好的时候大概是10年前，不过呢，现在即使是有了很多的电子产品，很多纸质书也都变成了电子书，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去阅读一本好书。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妨跟着书籍一起来丰富一下自己的精神生活，多给自己充充电吧。那么首先呢，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看一看啊，由 BBC 评选出的100部最佳英文著作，其中每一部都非常的经典。我相信提到这些书籍的名字，您一定会感觉非常的熟悉，甚至其中很多您都曾经看过呢。说到这世界上每一个民族，其实都有他们自己最喜爱的作家和作品。那么 BBC 呢，就通过民意评选，选出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0部文学作品。在这个百大作品的名单上，有文学典籍，也有畅销书目。其中66本为英国作家所著，30本为儿童文学作品，71部曾经改编成为电影。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大家所喜欢的作品都是有着非常好的情节构架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不妨来赶紧一起浏览一下由 BBC 评选出来的最伟大的100部文学作品到底有哪些吧。排在第20位的是《战争与和平》，这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创作于1863至1869年。《战争与和平》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从1805到1820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以鲍尔康斯、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大贵族的经历为主线，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描写中，把众多的事件和人物通通串联起来。作者将战争与和平的两种生活、两条线索交叉描写，构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壮阔史诗。它的基本主题是肯定这次战争中俄国人民正义的抵抗行动，赞扬人民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和英雄主义，但作品的基调是宗教仁爱思想和人道主义。作家反对战争，对战争的各方的受难都给予了深切的同情。这是排名在第20位的小说《战争与和平》。排在第19位的小说是科莱利上尉的《曼陀林》，这是路易斯·德·博尔尼埃在1993年的小说，也是他最有名的一部作品。在电影《诺丁山》当中，有一个镜头啊，就是休格兰特在读这本书。 在2001年的时候，小说被改编成为电影，由尼古拉斯凯奇和佩内洛普克鲁兹主演。小说出版加上电影的放映，使得希腊的塞弗伦尼亚岛很快就成为了旅游胜地。排在第18位的是《小妇人》，这是由美国女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868年。该书以女性角色为主，强调女权意识的半自传体小说，文中注重表现女性意识，宣扬美好品质。故事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以19世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普通家庭四个姐妹之间的生活琐事为蓝本，带有自传色彩，这是一个家庭伦理小说。作品受到了当时大思想家爱默生的影响，强调了个人尊严与自立和自律的观念，内容平实却很细腻，结构单纯而语义深远，富有着强烈的感染力。排在第17位的作品是《远大前程》，又译《孤星血泪》，这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晚年写成的教育小说。故事揭示出爱、忠诚和良心比财富和社会地位更为重要。这部作品百年来被多次改编成为电影、电视剧和舞台剧。排在第16位的作品是《柳林风声》，这是英国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的代表作，也是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出版于1908年。《柳林风声》是以动物为主角的童话，文笔典雅，描写细致，富含哲理。书中塑造了几个非常可爱的动物形象，包括胆小怕事但又生性喜欢冒险的鼹鼠，热情好客充满浪漫情趣的水鼠，侠义十足具有领袖风范的老獾，喜欢吹牛炫耀追求时髦的蛤蟆，和敦实老实的水獭，他们生活在河岸或者大森林里，有乐同享，有难同当。排在第15位的作品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是美国作家杰鲁姆·大卫·塞林格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51年。塞林格将故事的起止局限于16岁的中学生从离开学校到纽约游荡的3天时间内，并且借鉴了意识流天马行空的写作方法，充分探索了一个10几岁少年的内心世界。这部颇有争议的作品原本是面向成年读者的，但是由于愤怒和焦虑是该书的两大主题，主人公的经历和思想在青少年中引起了强烈共鸣，迅速受到广大中学生的热烈欢迎。该书于1951年出版之后立刻引起了巨大轰动，被翻译成为多国语版。小说每年大约会有25万本售出，总计为6500万本。时代杂志将《麦田里的守望者》列在2005年度百大英语小说榜上，现代图书馆及其读者也将其列在了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的榜上，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排在第14位的文学作品呢是《蝴蝶梦》，当然这是中文的译名，作品的原名叫做《Rebecca》， 这是英国女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创作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938年。蝴蝶梦讲述了一对真诚相爱的夫妻如何克服重重阻碍，经受了考验，并且最终明白了婚姻的真谛，那就是平等、真诚和勇于献身这样一个故事。一方面是缠绵悱恻的怀乡忆旧，另一方面是阴森压抑的绝望恐怖，加之全书悬念不断，使得这个作品成为了多年畅销不衰的浪漫主义名著，已经被译成20多种文字，再版重印40多次，并且被多次改编搬上了银幕。就在去年，《蝴蝶梦》又被翻拍成为了最新的电影，再次被搬上了大银幕。排在第13位的文学作品呢，是《鸟之歌》，又被译名为《鸟鸣》。它是塞巴斯蒂安·富克斯的小说，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对年轻恋人的悲欢离合。排在第12位的最伟大的文学小说呢，就是《呼啸山庄》，它是英国女作家艾米丽·勃朗特的作品，是19世纪英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和她的鼎鼎大名，应该对于所有人来说都非常的熟悉不过了哈。那么《呼啸山庄》呢，它是通过一个爱情悲剧，向人们展示出了一幅畸形社会的生活画面。排在第11位的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呢，是《第22条军规》，这是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作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通过驻扎在地中海一个名叫皮亚诺扎岛上的美国空军飞行大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描写，揭示出了一个非理性的、无秩序的、梦魇式的荒诞世界。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这部小说当中呢，它根据这个第22条军规的理论，其中规定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但是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但是你想啊，假如说你一旦提出申请，恰好就证明你是一个正常人而不是疯子，所以您依然还是在劫难逃的。第22条军规揭示出了美国社会对传统道德的背弃，已经成为了一种美国式的黑色幽默主题。而由这部小说所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是在1970年在美国公映。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跟您继续回顾由 BBC 评选出来的史上最伟大的100部文学作品。
15届庆祝亚洲大型音乐会将于1月29日下午4点在西雅图贝纳罗亚音乐厅举行。西雅图交响乐团携手中国明星艺术家，将为您奉献一场美轮美奂的新春音乐盛典，包括著名的中国古典音乐和音乐会前后的个别庆祝活动。购票请访问 seattlesymphony.org。
又来到与家人吃大餐、尽情享乐的时候。同时也是接种更新版 COVID 疫苗的时候，由于天气愈来愈冷，节日聚会大多在室内举行，让我们有近距离的接触，所以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接种更新版 COVID 疫苗可以减轻疾病的严重性，让你尽量避免住院，并可以有效预防 COVID 带来的最坏后果。前往 vaccines.gov 寻找更新版疫苗，我们做得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 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由英国的 BBC 通过民意评选选出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0部文学作品，那在这个百大作品的名单上呢，有着文学典籍，也有一些畅销书目，其中还有很多都曾经被改编成为电影。刚才我们已经帮您回顾了从排在第20位到第11位的这些作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再往前看啊，来看看前10名的作品又有哪些呢？排在第10位的作品是《简爱》，这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本书以对于一位灰姑娘式人物奋斗史的刻画而取胜，是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品，也是全世界能够阅读小说的女性必读的经典之作。而且我们在读这本书之前呢，可能也都是听过或是看过了这个剧版的《简爱》其中的那一段经典的片段哈，就是简爱面对着心爱的男人讲出的那一番非常勇敢而自信的独白。
Jane, you must stay.
I've become nothing to you. Am I a machine without feelings? Do you think that because I am poor, obscure, plain and little, that I am soulless and heartless? I have as much soul as you and full as much heart. And if God had blessed me with beauty and wealth, I could make it as hard for you to leave me as it is for I to leave you. I'm not speaking to you through mortal flesh. It is my spirit that addresses your spirit.As if we'd passed through the grave and stood at God's feet equal, as we are.
As we are.
I am a free human being with an independent will which I now exert to leave you.
Then let your will decide your destiny. I offer you my hand, my heart. Jane, I ask you to pass through life at my side. You are my equal and my likeness. Will you marry me?
Are you mocking me?
Do you doubt me? It's you, you rare unearthly thing. Poor and obscure as you are. Please accept me as your husband. I must have you for my own.
You wish me to be your wife?
I swear it.
You love me?
I do.
Then I will marry you.
真可谓是再经典不过了，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段记忆到现在应该都是记忆犹新的，所以《简爱》排在第10位可以说是实至名归。排在第9位的作品呢是《纳尼亚传奇：狮子、女巫与魔衣橱》。《纳尼亚传奇》是英国作家 C.S. 刘易斯所创作的一套儿童游历冒险系列小说，将神话奇幻元素、基督教思想和现代精神融为一体。作品是在1950到1956年间出版的，全书总共是由7个分册组成，按照故事的时间顺序分别是魔法师的外甥、狮子、女巫与魔衣橱、能言马与男孩、凯斯边王子、黎明踏浪号、银蚁和最后一战。那么其中的这个第2部啊，狮子、女巫与魔衣橱，当时呢一经出版就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之后的最后一战这部呢，则是为路易斯赢得了英国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卡内基文学奖。 这一系列作品自从20世纪50年代问世以来，销售了近1亿册，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学的经典了。排在第八位的经典文学著作呢，是《1984》，这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9年出版的反乌托邦长篇政治小说。排在第七位的也同样是儿童文学作品啊，它是《小熊维尼》，这也是我们几代人都再熟悉不过的一个作品了。它是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所著的一本儿童文学作品。这本经历近百年依然魅力不减的经典名著，有着超过30种语言的译本，7000万本的销量，在迪士尼动画片当中，穿上红衣服的维尼创造了59亿美元的财富，成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卡通形象之一呢。排在第六位的文学著作就是《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是美国女作家哈伯里发表于1960年的长篇小说。虽然故事题材涉及到种族不平等与强暴等严肃的议题，但是它的文风仍然是非常温暖风趣的。在1961年，这本书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被翻译成为40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售出了超过3000万册，同年被改编成为了同名电影。排在第五位的这本文学著作呢，也是许多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小朋友，那都是爱不释手的，这就是充满着幻想与欢乐的《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不用问了，大家都知道它是由谁写的哈，它是 J.K. 罗琳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哈利波特》系列的第4部，主要讲述了哈利波特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经过3年的学习和磨练，逐渐成长为一个出色的巫师的故事。排在第四位的经典文学著作呢，是《银河系漫游指南》，它是英国科幻小说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创作的《银河系漫游指南》系列科幻喜剧系列小说当中的第1本。那这个小说内容呢，是改编自他本人为英国广播公司第4电台所写的广播剧的剧本。这本书在1979年10月12号首次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而第2周就成为了英国图书销量榜的冠军，前3个月内销售超过了25万本。截至2005年，这本小说已经被翻译成为超过30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并且被改编成为了电视剧、电影、舞台剧等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排名在第3位的文学作品呢，是《黑暗物质三部曲》，这是一套由英国作家菲利普·普尔曼所创作的奇幻小说三部曲，其中包括在1995年出版的《北极光》，1997年出版的《魔法神刀》和2000年出版的《琥珀望远镜》。截至2008年，《黑暗物质三部曲》已经被翻译成为20多种语言出版，并在全球范围内发行了近1000万套。作者普尔曼目前还正在执笔撰写该系列的续篇《尘之书三部曲》。 排名在第二位的经典文学著作呢，是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创作的长篇小说，您猜猜会是哪一部呢？没错，就是最有名的那一部《傲慢与偏见》，它是一部描写爱情与婚姻的经典作品。最后排在第一位的经典文学名著就是《魔戒》，又被翻译成为《指环王》，这是英国作家、牛津大学教授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所创作的长篇奇幻小说。该书是《霍比特人》的续作，被公认为近代奇幻文学的鼻祖。经过12年的创作和4年的修改，《魔戒》于1954年至1955年出版。全书分为3部，包括《护戒同盟》《双塔奇兵》和《王者归来》。魔戒主要讲述了中土世界第三纪元末年魔戒圣战时期，各种族的人民为了追求自由而联合起来反抗黑暗魔君索伦的故事。魔戒系列作品在 Waterstones 书店和英国电视4台共同举办的票选活动当中曾经被评为20世纪之书，在亚马逊举办的票选活动当中被评为2000年来最重要的书。魔戒至今已经被翻译成为60多种语言，并且衍生出了插画、音乐、电影、电视剧、广播剧和电脑游戏等等产品。2001年至2003年，由电影导演 Peter Jackson 执导的《指环王》系列电影上映，该系列电影总共是获得了17项奥斯卡金像奖，其中《指环王3之王者归来》荣获了11项奥斯卡金像奖，成为了奥斯卡历史上获奖最多的影片。这个记录是和当年的作品《宾虚》以及《泰坦尼克号》并列的，由此可见这部影片的重量级呀。另外呢，其实魔戒又名指环王啊，其实对于孟阳来说呢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回忆一下当初孟阳还在读大学的时期啊，我们在大学呢是读传媒学，那当时每个星期都要看很多很多的观摩电影，那其中指环王1、2、3这3部呢是我们只要是学传媒学电影的学生是必看的作品，而且是老师强烈要求我们必看的。那么每堂课上啊，无论是任何的这个电影相关的课程上面，我们都难免会讨论到《指环王》的一些拍摄的技巧，还有其中蕴含的一些技术和艺术的含量。所以说这3部作品可以说是新西兰的骄傲啊，因为他的导演呢 Peter Jackson 也确实是一位新西兰人，而且应该大家都知道啊，《指环王》3部曲大部分都是在新西兰完成拍摄的，所以真的是让新西兰人感觉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可以说这3部作品在我的大学时代被反复的看了无数遍，真的是烂熟于心的3部作品。所以说指环王对于孟阳本人来说也是有着非常特殊的记忆和很特别的意义的。好了，以上呢就是由 BBC 评选出来的史上最伟大的100部文学作品前10名的作品。那不知道其中有哪些作品您是已经读过了，哪些作品您还没有读呢？如果您对于我们今天介绍这些作品比较好奇的话，当然你也可以去重温一下这些非常经典的大作。那么当然呢，在前100名当中，除了排在前面20位的名著之外，也有着许多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世界名著。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跟您继续回顾由 BBC 评选出来的史上最伟大的100部文学作品。
又来到与家人吃大餐尽情享乐的时候，同时也是接种更新版 COVID 疫苗的时候。由于天气愈来愈冷，节日聚会大多在室内举行，让我们有近距离的接触， 所以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接种更新版 COVID 疫苗可以减轻疾病的严重性，让你尽量避免住院，并可以有效预防 COVID 带来的最坏后果。前往 vaccines.gov 寻找更新版疫苗，我们做得到。2023年2月起，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的退税款，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子邮件 crsradio@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现在啊，生活节奏非常的快，每天我们可能会花上很多的时间在不停的刷手机、刷朋友圈、刷 Facebook、 看这些短视频等等哈，可能一刷呢就是一个小时。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有多久没有像过去一样认真的去在睡前好好的读上一本好书了呢？那么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关于这些特别好的文学作品，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究竟有哪些非常伟大的、杰出的这些文学作品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品味一番的。那么在上面两段节目当中啊，我们带着您一起回顾了由英国的 BBC 评选出的100部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名著，其中的第一名到第20名的作品。那么当然呢，在这个前100名当中也有着许多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些世界名著，包括有哪些呢？比如说排在第21位的，曾经被改编成为著名的电影《飘》，也叫做《乱世佳人》的这部作品呢，是玛格丽特·米切尔写的《Gone with the Wind》，中文译名叫《飘》，是排在第21位。这部长篇小说以亚特兰大以及附近的一个种植园为故事场景，描绘了内战前后美国南方人的生活。作品刻画了那个年代的许多南方人的形象，他们的习俗礼仪、言行举止、精神观念、政治态度，通过对斯嘉丽与白瑞德的爱情纠缠为主线，成功地再现了林肯时期的南北战争以及美国南方地区的社会生活。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一场为了争取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平等的女权运动开始了，而作品《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问世的。飘在1936年6月30号问世，打破了当时的所有出版记录。前6个月，它的发行量就已经高达1000万册，日销售量最高达到5万册。它当时标价$3，但却被炒到了$60。而当时啊，美国一处不错的旅馆，月租金也不过才$30而已。如此叫好又叫座的成绩，使他在1937年荣获了普利策奖和美国出版商协会奖。由该书改编而成的电影《乱世佳人》于1939年12月15日上映之后引起轰动，并且迅速风靡全球。而扮演男女主角的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更是因此树立起了难以磨灭的经典荧幕形象，留在了许多影迷的心中。 在一百部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名著的前五十名榜单当中，还有《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哈利波特与密室》、《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这是分别排在22、23、24名。25名呢是《霍比特人》。托马斯·哈代所写的《德伯家的苔丝》是排在第26位。作者哈代在书中描绘了新兴的工业化和都市文明给古老乡土的威塞克斯地区带来的冲击，揭露了禁锢思想、强调贞洁、压抑妇女社会地位的虚伪道德。苔丝的悲剧命运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其一，经济贫困，其二，不公正的法律制度，其三，伪善的宗教，其四，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苔丝的悲剧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因此苔丝的悲剧也就是社会的悲剧。哈代借着苔丝悲剧的一生，有力地抨击了当时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权制社会。在小说的副标题当中，哈代称女主人公苔丝为一个纯洁的女人，公开地借此向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社会道德挑战。在一百部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名著的前五十名榜单当中，乔治·艾略特所写的《米德尔马契》排在第27位。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听到这个名字，一般人啊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位男作家，但其实呢，他原名叫做玛丽·安·伊万斯，是一位女性作家。1819年，他出生在华威郡一个中产阶级商人家庭。乔治·艾略特的创作素材来源于英国历史和现实生活，他的小说中关于生活的描述生动而详实，人物具有代表性，心理描写真实细致，忠实地反映了19世纪英国乡镇普通百姓生活的动荡与变迁。除了《米德尔马契》之外，他的主要作品还有《亚当·彼得》、《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织工马男》等等。可以说，乔治·艾略特是19世纪英语文学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与萨克雷、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等人齐名。在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名著前五十名当中，还有刘易斯·卡洛尔的《爱丽丝漫游仙境》是排在第30位。这是19世纪英国作家兼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数学教师刘易斯·卡洛尔创作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品，讲述了一个名叫爱丽丝的英国小女孩为了追逐一只揣着怀表会说话的兔子，而不慎掉入了兔子洞，从而进入了一个神奇的国度，并且经历了一系列奇幻冒险的故事。作者刘易斯·卡罗尔生性腼腆，并且患有严重的口吃，终生都过着单身生活，但是他兴趣广泛，对于小说、诗歌和数学逻辑谜题、儿童摄影等等都颇有造诣。1862年的一个夏日，卡罗尔带领着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院长家的三位女儿泛舟于泰晤士河上，在河岸上休息喝茶时，他给孩子们编了一个奇幻故事，主人公的名字就来源于在三姐妹当中最伶俐可爱的7岁的小爱丽丝。回家之后呢，卡罗尔就应爱丽丝的请求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并且亲自做了插图送给了爱丽丝。不久之后，小说家亨利·金斯莱发现了书稿，他对于故事当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拍案叫绝。在他的鼓励之下，卡罗尔将故事进一步加以润色，并于1865年以《爱丽丝梦游仙境》为题正式出版了该书。之后于1871年，作者又出版了续作《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爱丽丝梦游仙境》是19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荒诞小说之一。中国作家沈从文先生于1928年出版的一部讽刺民国社会的小说《阿丽丝中国游记》，就是模仿了该书的写作技法和风格， 同时该书也对后来的异世界奇幻小说，像是绿野仙踪、纳尼亚传奇等等，都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自1865年出版以来，《爱丽丝梦游仙境》已经被翻译成至少125种语言，衍生物涉及绘画、音乐、戏剧、服饰、电影、电视剧、广播剧和游戏等等诸多的领域。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跟您继续回顾由 BBC 评选出来的史上最伟大的100部文学作品。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着您回顾的是由英国的 BBC 评选出来的史上最伟大的100部文学名著。那么在前面的三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和您一起回顾了前20名的作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排名在第20位到第50位的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名作。在第32位的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这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作品描写了布恩迪亚家族7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反映了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作品融入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典故等等神秘因素，巧妙地融合了现实与虚幻，再现出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成为20世纪重要的经典文学著作之一。从1830年至19世纪末的70年间，哥伦比亚爆发过几十次内战，是数十万人丧生。《百年孤独》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了这方面的史实，并且通过书中主人公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涯，集中地将历史表现出来。政客们的虚伪、统治者的残忍、民众的盲从和愚昧等等，都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在《百年孤独》发表之前，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文坛之外并不广为人知，而《百年孤独》刚一面世就立即震惊了拉丁美洲文坛以及整个西班牙语世界，并且很快被翻译成为多种语言，被称为20世纪用西班牙文写作的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作者马尔克斯也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世界级作家。1982年，瑞典文学院认为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天地，即围绕着马孔多的世界，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因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在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名著前100名当中排在第34位的是由著名的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创作的《大卫·科波菲尔》，这也是一篇长篇小说，被称为是狄更斯心中最宠爱的孩子，于1849年至1850年间分20个部分逐月发表。全书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融进了作者本人的许多生活经历。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大卫从幼年至中年的生活历程，将朋友的真诚与阴暗、爱情的幼稚与冲动、婚姻的甜美与琐碎、家人的矛盾与和谐，通通汇聚成一条溪流，在命运的河床上缓缓流淌，最终融入宽容壮美的大海。其间夹杂着各色人物与机缘，语言诙谐风趣，展示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广阔画面，也反映了狄更斯希望人间充满善良和正义的理想。小说取材广泛，语言通俗夸张，充满幽默和讽刺，人物塑造手法独特，其中孤儿大卫、贝西姨婆、米考伯先生等等都成为了世界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有评论家认为，大卫·科波菲尔的成就超过了狄更斯所有的其他作品。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说，大卫·科波菲尔是所有英国小说中最好的一部。在 BBC 评选出的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名著前100名当中，还有这么几部著作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包括罗尔德·达尔所写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排在第35位，这个也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啊，因为已经改编成为了很有名的那部电影。罗伯特·刘易斯·斯蒂文森所著的《金银岛》，排在第36位。还有2部我们非常熟悉的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名作，《劝导》和《艾玛》，是分别排在第38位和第40位。排在第43名的也是一部我们美国人非常熟悉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它是由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斯杰拉德所创作的一部以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市及长岛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出版于1925年。上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而特殊的时期，从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到美国经济大溃败之前的1929年，这10年被称作喧嚣年代。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问世奠定了菲茨杰拉德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了20年代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20世纪末，美国学术界权威在百年英语文学长河中选出了100部最优秀的小说，而了不起的盖茨比就高居第2位，并且被多次搬上了银幕和舞台。很令人惋惜的是，在凭借《了不起的盖茨比》成名之后，菲茨杰拉德继续勤奋地写作，但是他的妻子过度讲究排场，后来又精神失常，挥霍无度，给他带来了极大痛苦，导致经济上入不敷出，一度只能去好莱坞写剧本挣钱来维持生计。1936年，菲茨杰拉德不幸染上肺病，妻子又一病不起，使他几乎无法创作，精神濒于崩溃，终日酗酒。最终在1940年12月21日，由于迸发心脏病，菲茨杰拉德逝世于洛杉矶，年仅44岁。
在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名著当中，由大仲马所创作的，也是孟阳自己非常喜欢的长篇小说《基督山伯爵》是排在第44位。他首次发表于1844至1846年。故事讲述了19世纪法国皇帝拿破仑百日王朝时期，法老号大副爱德蒙·唐泰斯遭到奸人陷害，被打入黑牢。期间遇有法利亚神父向他传授各种知识，并在临终前把埋于基督山岛上的一批宝藏的秘密告诉了他。在入狱14年后，唐泰斯成功越狱，并找到了宝藏，成为巨富，从此化名基督山伯爵，经过精心策划，报答了恩人，惩罚了仇人，这样一段故事。该小说以基督山伯爵扬善惩恶、报恩复仇为故事发展的中心线索，主要情节跌宕起伏，迂回曲折，情节离奇却又不违反生活真实。整部作品的时间跨越了波旁王朝的复辟以及七月王朝这两大时期，以人物的曲折命运从侧面展示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全书出色地运用了悬念、突发、发现、戏剧等手法，使这部小说充满了张力，因此《基督山伯爵》被公认为通俗小说的典范。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很快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出版，在法国和美国等地多次被拍成电影。说到该书的创作过程，也是一段有趣的故事呢。1842年，大仲马在地中海游历时，对基督山岛产生了兴趣，打算以它为主题写一部小说。他在1838年出版的关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警察局档案的回忆录中，发现了一个名为《复仇的金刚钻》的故事。其内容是巴黎一个制鞋工人在将要结婚时被一个嫉妒他的朋友诬告而入狱七年，出狱后得到一个米兰教士的照顾，并在教士死后获得了一个秘密宝藏，之后他化妆回到巴黎复仇，最后自己也被人杀死。大仲马仔细研究了这份资料，并且与人一起制定了写作计划，于1844年8月28日开始在法国巴黎的议论报上连载，直到1846年1月25日结束，共136期。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基督山伯爵》。在 BBC 评选出的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名著前100名当中啊，我们还能见到这些熟悉的名字，包括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所写的，也是我们每年圣诞节都必定会提到的这部作品《圣诞颂歌》，排在第47位，还有托马斯·哈代所著的《远离尘嚣》，排在第48位，美国女作家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所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秘密花园》排在第51位，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排在第54位，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排在第60位，亚瑟·高登的《艺伎回忆录》排在62位，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排在63位，考林·麦考洛的《金棘鸟》排在64位，还有被多次改编成为电影的 Bridget Jones's Diary 毕J单身日记是排在第75位，查尔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排在第79位，马里奥·普佐写的《教父》是排在第91位， 杰弗里·阿彻的《该隐和亚伯》排在第96位，由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写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排在97位，梅格·凯伯特写的《公主日记》排在第99位，等等吧。所有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曾经被多次改编成为影视作品的文学名著呢，也都是榜上有名的。所以今天我们带着您一起回顾了这个 BBC 评选出来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百部，希望您喜欢我们今天的推荐和介绍。一部部佳作可谓是扑面而来呀。如果说你以前已经读过了，想再回顾一下，没有问题。如果您没有读过，当然现在是个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去研读一番了。总之，祝您在徜徉书海之际，能够有新的发现和满满的收获。好了，今天的艺术人生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祝您晚安，我是孟阳，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